我们去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恩又过了一个礼拜，都是出于神你的恩典，让我们国家能够在神你的保护之下，我们可以安然的居住。求神你继续的恩待怜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生活作息，以及我们做每一样东西不单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纪念在主里面一同走这一条成圣路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海外很多地方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瘟疫的侵袭的灾难，求神你恩待怜悯，挪去你的愤怒，以至于在地上能够看见罪人回转，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求神你恩待怜悯，让这一日能够早日的到来。也求神你在以下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平静我们的心，来聆听神你要给予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有很好的反省，以及我们能够生命强壮，不至于受到不管是一般的这一些的惊慌，来自于灾难不好的消息所动摇，也更叫我们能够在末世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这礼拜我们谈到这个愤怒的问题，那刚刚你读经文基本上是特别挑了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那我们待会会先做一点点解经的部分。那不开了，太好了。首先我们先讲一下中心思想，愤怒让忘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很简单啊，就是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就忘记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也需要恩典，也需要神的怜悯。为什么这样子讲呢？这个希望待会有机会跟大家好好去谈一件事情。本周经句也是从里面的第七节那边出来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恶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这礼拜经句，可以哈。OK， 这个有开哈，开了哈。OK， good。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文。OK， 这个是碎掉的字，因为可能是我在存档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希伯来那个希伯来文字存进去，所以你看不到。OK， 这基本上原文它是。Ava， OK， 前面这边是 Ava 哈 Adama， 这边是 Ava 哈 Adama， 什么意思呢？ Ava 就是这个所谓耕种的意思，哈 Adama 就是土地。如果你去看那个字根，好， Adama 把最后的那个的 consonant 拿掉，就会变成是 Adam， 就是亚当的名字。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亚当的名字的时候，从原文的角度，你会读到亚当是从地里头被造出来的，所以就是 Adama Adam。 那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你会看到当初神所赋予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种田的，你可以说耕种的，做这个守护这个伊甸园的工作。然后呢，这个该隐基本上你可以说是父承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会把父亲的工作接过来的那个儿子，通常在家里头都是属于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一般来说，特别是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这个应该比较不会那么陌生，就是通常都是由长子来承接父亲的这一个的事业。所以你可以读到这个一开始的开场白，亚伯并不是做这个父亲的工作，他是做另外一种的工作，就是这个牧羊的。那里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该隐的名字在原文基本上是卡因。卡因如果只是表面上看，他好像就是一个我们叫 blacksmith， 就是在炼那些金啊，炼铁。但是如果在原文另外一个的做法，把它那个语法去做对照的时候， 它事实上的代表就是获得一些的财物，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当他们生了这个该隐的时候，直接从名字，从希伯来文的名字上面去看，爸妈对他很看重，不然的话不会给这样子的名字。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在意就是看这些人的名字，从他的名字你大概就知道在接下来的这一段事情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他一些的背景。亚伯就很好玩，亚伯的名字在原文就是一口气吹掉就没了。所以你可以这样说，我不知道有谁会这样子帮自己小孩取名字啊，就是 你就是虚空，就是一口气。但相对来说，就是说你不用读后面，你光是读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你大概就已经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家该隐是整个家的中心。亚伯在家里面其实不太受这个爸妈的重视。OK， 就是你从原文那边去看。所以当你有了这一些基本的一些的概念之后，你就会开始可以进入去读这一段经文，它的那个所谓的我们说就是那个的场景的布设已经布好，接下来你再去读，你就会开始可以读到为什么后面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的问题，里面事实上牵扯到他的家庭教育，也牵扯到他的品性，都从他的名字上面反映出来。那要开始接下来要谈论这些事情之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部分先，就什么是愤怒，因为我们这一次要讲愤怒。你拿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开始去看这样子一个概念如何在该隐的身上开始展现出来。这个大概是在都快十年，还不到十年，快十年以前Tim Keller 一个在这个纽约救主堂的主任牧师，他分享一篇讲道，里面提到这个愤怒的概念，很有意思。他这样讲，他说：“你不要觉得愤怒它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的情感，它不是的。其实愤怒它背后真正最核心是一份爱来的。哦，当初我听到我也很讶异哈。”愤怒跟爱，你说是相对敌对还有可能，你说愤怒的核心它的基础是爱，这个哦，没想过怎么会这样子讲。因为他接下来他说，因为这一份爱可能是某样事情，可能是某个人，当这个你所爱的事情物品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你愤怒的情绪就会起来哦，那时候哦，我懂了，哎，讲的没有错哎，所以到最后的核心其实还是没有离开爱，只不过呢，是那个爱的东西，爱的方向被绝对化，不能被挑战的时候，当他一受到挑战、受到威胁的时候，愤怒情绪就出来了。那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你今天你去看这个该隐的部分。如果或者说我先生问你，你觉得他的爱是爱什么，以至于后面他又是为了什么东西在产生他的愤怒，他爱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受到威胁了，所以他哇，这整个就台语叫俩拱啊，就疯起了，就疯了，真的疯了， OK， 又踩到他底线了。所以你刚刚看到这个家庭的氛围，平常每天爸妈对他的这个的教导，还有那种的关爱，你觉得他爱的是谁？对，讲得太好了。所以当他这个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就是他怒气的来源。那单单只有他吗？其实不是。该隐的故事不是单单只是谈该隐，该隐的故事事实上后面会继续给你看他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的发展，里面是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看到旧约不同的人民族都陷在这样子的一个的陷阱里头，就是因为对自己的爱受到威胁，产生很大的怒气以及犯大错。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其实这个是更加 麻烦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在以前的世代，我们还比较谈论这一个的团体组织，但是在我们这一个的时代，基本上是一个谈论个人自由、个人的利益的一个的时代，非常的个人化的时候，爱自己似乎是一切精神病的良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些的不管是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的分享，或者说是一些甚至是需要拿到这些的辅导，很多时候在坊间会发现那个良方是什么，就是爱你自己多一些就解决问题了。你的问题是来自于你不够爱你自己。圣经刚好反过来，圣经告诉你是你的问题来自于什么，你爱你自己爱太多。为什么？这个是整个贯穿今天整个讲到要跟你提的一个重点。后面你睡着没有关系 ，OK？ 当然最好不要睡着，好好听。但如果你忘记了，最少现在讲这个重点，你不要忘记。当你爱你自己越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基督的爱。所以我再讲一次。当你爱你自己，同一时间你失去了一份最大最宝贵的礼物，耶稣的爱。不要觉得你对于爱是很有这个的容量，你可以接受很多很多的，没有的，它是方向性的。很久以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过，爱跟恐惧其实都是方向性的，你就只能往一个方向而已。当你的箭头是指自己，我爱自己的时候，基督要给你的爱你是拿不到的，你是分享不到，你是体会不到的，那个都是骗人的，如果你说你有。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耶稣你为什么不爱我，我已经告诉你理由了。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子的问题，我直接就给你答案了。因为你爱你自己太多，所以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耶稣对你的爱。所以今天你会觉得说，耶稣在哪里，我感受不到啊。你们整天这些基督徒都说耶稣很好，耶稣很棒，耶稣很照顾我们，可是我就是没有感受到。当然因为你太爱你自己，能够接受吗？吞得下去吗？该隐吞不下去，我盼望你吞得下去，不过该隐吞不下去。所以我们开始讲他的故事。你不是读到刚刚的经文， OK， 两个一起献祭，有很多这个解经家，还有一些的神学家都在做这些讨论，到底是献祭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神会选这个亚伯的献祭？为什么神不选这个该隐的献祭？那有很多解释，有人是说啊、哦，因为这个献祭一定要有血，所以呢，这个农作物是没有血，不是，不是这样子。你要看圣经，你要看整个世界架构。你看这里，这里就告诉你差别在这个，一个是凭着信心去献祭。什么叫做凭信心？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需要信心？因为你知道你不够， OK， 你知道你不够，所以你必须要凭信心。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够，你理所当然的，你觉得你还需要信心？不需要。所以这边跟我们讲什么？亚伯凭信心。为什么要凭信心？因为他知道他做得再好，所摆上的奉献都不足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他只能够凭信心，神是爱我的，所以我尽我能力摆上的，神一定会接纳，因为神爱我。看到了吗？所以他能够体会，他能够感受神对他的爱。反过来，为什么该隐的这个的献祭没有被看中？因为一开始已经跟你讲了，从他的名字，从他的工作，从他在整个家里面的这个的结构，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是一切的中心。你甚至可以说当时候就只有一个家庭， 所以他既然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他也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个问题就很大。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来过日子，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世界的中心。从我们怎样子看我们的小朋友，我们也同样的在做同样的错误的事情。我们让我们小朋友觉得，哦，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你会害死他，就像当年害惨了该隐。所以当他面对神对他的这一个的批判的时候，其实不用嘴巴上的批判，就是不接纳。因为我需要的不是你能够做多好，我需要的是你知道你再怎么做都达不到标准，所以你要依靠我，你要相信我，你要用我对你的爱来补足一切的不需的那个的那个的缺乏。但是该隐没有，该隐觉得我全部都有，需要的通通都有，所以现在我照我所拥有的我现在给你，你应该要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所以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他没有办法走出来，没有走出来。接下来你读到的是什么？上帝给他一个回应，你为什么发怒？罪就在你门口在等着，随时像一个猎物 ，OK， 跟猎人之间的关系在等着，随时要把你吞吃。那但是我们在谈这个罪之前，这个猎物猎人关系之前，我想要先问你一句话：你刚刚不是读到该隐发怒吗？来，我们看一下，当时候现场有两个人跟上帝，该隐是对自己发怒吗？看不太到哎。该隐跟亚伯发怒吗？嗯，有点可能，因为后面不然的话不会杀死他。但最重要的问题，该隐有没有对上帝发怒？这个才是整段经文最核心的问题。到底他的怒气在向谁发？我直接给你答案。如果他对上帝没有怒气，上帝给他的教导他会吞下去。但是你觉得你会接受你敌人对你的批判吗？别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神明明就告诉他解决的方案，也给予他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为什么吞不下去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把上帝已经当敌人在看，是让他蒙受到这样子威胁的是谁？是上帝。他没有办法接受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没有办法接受原来世界是要绕着上帝转。你看到最麻烦的问题了吗？原来世界不能跟着绕着我来转，世界原来是要跟着上帝转的，原来到最后是上帝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岂有此理。看到了，明明已经给从神而来，直接我们今天都不见得有这么好的一个的祝福。当面呢，上帝当面直接跟你讲，哇，吞不下去，很可惜。这个才是最讽刺的一段事情，也是这一个故事里面最有震撼的一个。你可以这样说，看故事通常到最后写得好啊，都会有一个很惊吓的一个的结局。我不知道你怎么读，你读的时候如果你只有读到说，哦，他就把这个亚伯杀掉，哦，就很惊吓，不是，最惊吓的是另外一段。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玷污你，你却要制服他。怎么样子制服？方案怎么处理？在这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不觉得他是他有这个责任要去看守他的兄弟，他在哪里关我什么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上帝问他那句话吗？上帝早就知道亚伯被他杀掉，为什么要问那句话？他还没有听懂。他的人生的解决方案 在这里。怎样制服他的罪？看守者早就在他生命里头，上帝预备了一个看守者。那个是谁？他自己吗？上帝吗？亚当吗？夏娃吗？谁才是他生命里头的看守者？亚伯。够吓人了吗？够惊吓了吗？能够保你命的那个，能够照顾你的那一个，却被你杀了，够讽刺吗？所以你如果你有机会，你再去读这段经文，看了真的是吓到无言。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这个简直就是悲剧中的悲剧。原来解决我的罪的方案的那一个人，在我怒气当中把他杀了。还有拯救吗？能够拯救你的那个都被你杀了。你继续看下去，他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这个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回到一开始的经文这里，上帝给他的 ，OK。你如今赶在这边，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然后他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神有没有恩典？这个是给什么人的恩典？是一个已经没有救、没有机会挽回的人，因为他亲手把可以救他的杀死了。所以在后面你也没有读到，在圣经当中你也没有读到任何的地方提到该隐还有回转的机会。反过头来，该隐成为一个警告所有圣徒的一个人物。如果今天你曾经蒙受过恩典，你却离弃，没有了，已经没有救恩了。当你离弃，没有了。哎，等一下，他有蒙受过吗？他有经历过？他天天跟亚伯一起生活在一起，就在旁边。你能够说没有经历吗？有，不过他不把他当一回事。所以你也读到在希伯来书里头提到的，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好。你知道问题为什么吗？因为亚伯的血救不了他。亚伯在生的时候，如果他愿意接受亚伯这样子的一个的兄弟，他会成为他人生当中的看守者，他可以帮他，可以救他。但是当亚伯死了之后，亚伯不是神，亚伯的血救不了他。亚伯的血只能够提出一个不公义的一个的抗，你可以说是在地里头生出来的抗议，因为不义的事情发生了。你觉得是他跟上帝纯粹只是说：“啊，我抗议，你要好好惩罚他。”所以上帝就来惩罚这一个的该隐吗？那你只看了一半。亚伯的血最多只能帮助该隐不要再败坏下去，所以那个惩罚是惩罚，同一时间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保护。虽然已经没机会再挽回， 虽然救恩你已经尝过，你已经离开了，但是最少不要再坏下去，在这一生当中走完它就结束，不要再坏下去。但是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想要直接给你看这个图，诶，我那个图不见了，没有关系。今天我其实是想要跟你讲一件事情，耶稣的血为什么说比亚伯的更好？因为耶稣的宝血不是一个死掉的人的血，他是一个复活的主的血，所以死亡不能够停止。停止什么？停止他活过来那么简单吗？不是，停止他继续的爱你。死亡拦阻了亚伯对该隐的保守爱护，死亡挡不住耶稣对你我的保守跟看顾。所以耶稣的宝血为什么那么重要？不单单是因为他为你我死，也是因为今天他复活，他在我们身上留下这个印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如何面对愤怒的问题，当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我们受到威胁，不管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个人，对，讲我们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不要马上愤怒。圣经一再的强调，不是不能愤怒，不要搞错，上帝也会愤怒，上帝会为不义的事情而发怒。但是上帝的发怒是什么？英文直接叫做 slow to anger。 他的愤怒不是那种忽然爆发的，他的愤怒都是充满了恩典，耐心等候，一直到最后，当人不愿意领受恩典，多次的给机会都不肯回头的时候，神的念怒就降下来。对，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喜欢的东西被不义、被威胁、被破坏，先等等，先等一等，不要把自己站在一个公义的立场去审判任何人，先想想，我们是一个罪人。不要让愤怒忘记这个事实，以及什么？以及当你在愤怒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越愤怒，你会越爱你自己，你就越感受不到耶稣基督的爱，然后你就会时时扣死在那边出不来。所以当我接触很多要去做这个辅导工作的时候，很怕碰到这种 case。 为什么？因为他走不出来，他如果不能够先少爱自己一点点，他的怒气就不能降下来，他也就没有办法抓着那个耶稣的爱翻转过来，知道吗？每一次当你在那种孽路的当中的时候，神事实上都有留下一条路给你出来的。不过我先讲，昨天也是在这个亲子小组里面跟爸妈们一起分享，我们从小呢都接受了这一种的教导训练，就是要爱自己。从文化到我们身周围的学校，以至于我们的家庭， 不管你嘴巴讲什么，小朋友的眼睛是很利的，他所看到的往往会发现跟你们跟这个世界所讲的是不一样的。他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很爱自己的，因为这个就是罪人的特色。你甚至不需要跟小朋友讲什么叫罪人，当他自己经历这个人生，他很快他就明白了，每个都很爱自己，所以我也要爱我自己。当他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的影响，你觉得在愤怒当中他还有机会吗？不会了。我们在行为心理学里面常讲 classical 的 conditioning， 就是他已经被这个的条件化，只要这个的条件一出现，他自当很自动很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反应，所以变成今天我受到威胁，砰，自动的反应就是就发怒了。就算我今天跟你讲，神有给你的，有给你一条出路的，你要想办法啊，可以的。你觉得我讲完之后，大概半个小时后，你觉得你还记得吗？你觉得还会有用吗？不行的。上帝给我们更好的。为什么说比我们更好的？不要太相信自己，记不住的。上帝给我们什么叫做更好的？上帝给我们一个符合他心意的家，在地上，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头，真的到处都看见耶稣的真理的时候，我老实跟你讲，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你走，你离开；二，你回头，领受什么叫做基督的爱。为什么会这么极端？因为基督的真理里头有一样东西，不是有一样，应该说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很多人很难接受的。什么东西？一开始跟你讲，少爱你自己一点，让我有机会爱你。你不要爱你自己这么多，以至于你拦阻耶稣基督可以爱你。少爱你自己一点。所以在整个教会当中，你会发现，有基督的真理在说，不管是做事、与人沟通、在里头生活，他都会在无形当中逼着你少爱你自己一点。譬如说什么服侍啊，为什么我们叫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叫说你进来，我们接受你成为教会的一员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公开场合这边说，哦，我愿意这个的摆上我的生命，我愿意委身一起来侍奉这个教会。做事服侍这样子可以帮助大家少爱自己一点，不是啊，服侍人呢，是不是？有没有看到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当你服侍人的那一刹那，你就只能够少爱你自己一点啊。你要继续爱你自己，那你不要服侍嘛。啊，你不要服侍的话，我老实直接跟你讲，在我的教会你活不下去，我不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为什么？不是我恨你，你听我讲清楚，因为我爱你。我宁愿你跟我生气，因为我爱你。我不想你怎么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是因为我是责任，不是因为我是牧者，我有这个责任，是因为我不想看你死。为什么？因为我人生当中，在教会里头，不管当牧者以前，或者是当牧者之后，我已经看到很多人死了， 我不想看到有人再死下去，所以我不想你死。不要觉得牧者很凶，一定要你做事，因为我不想你死。接下来，你不单单你会知道什么叫做服侍，那是要救你，所以你要服侍。再来，下一步是什么？服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起冲突？会的。所以老师跟你讲，如果我不爱你，如果我不爱这个教会，我宁愿大家不要服侍，我全部我做完就算了。知道为什么吗？全部我做完，你们不会吵架。你明白意思了吗？但是我现在我叫你们，彼此服侍，我要付代价了。什么代价？你们会吵架的。你明白吗？一定会吵架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做事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的属灵程度也都不一样。那我不是自己自找麻烦，不是。这个是教会里头应当有的状况，我们会有很多冲突的机会，以及做什么？做这件事情。不要以为上帝刚刚只是给该隐的一个的劝告，那个也是上帝今天给所有预备服侍的人的一个的劝告。你在服侍当中，你一定会起冲突的。但在起冲突的时候，那是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再晋升一步的训练。怎么训练？我真的有基督的爱吗？还是我还是很爱我自己，我舍不得放？前面勉强做一下，但一起冲突的时候，很难叫我不要爱我自己。他明明就是在那边在捅我，我很不高兴。这边讲什么？他不是在捅你。没有一个人在基督里头是要捅你一刀。那个是狼，那个是我的工作，要把狼赶出去。但是里面的是羊，一家人没有人想要把彼此捅一刀的。那如果他不是要捅你一刀的时候，他是谁？他是亚伯，他不是耶稣，他没那么厉害。但是你知道吗？那是你生命当中神给你的亚伯。你不要捅死你的亚伯，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只有在该隐身上会发生。我眼睛看着的，几十年下来在教会生活，摊开来讲，不是只有平信徒，从一直上去执事长老都会犯这种问题，会把自己的亚伯捅死。明白我意思吗？因为我走过这一些很痛苦的路，我不想要你们再走，所以我先提醒你，不要捅死你的亚伯。所以在当中怎么处理？难道我们就接受彼此包容吗？也不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个整个下半年我给大家时间读圣经。你读不完整本圣经一遍，没有关系，我们不会逼你。OK， 因为真的，如果你没有这种习惯，一下子把整本圣经背完、读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点点来，好不好？我们先从福音书，你选一卷福音书先开始，好不好？ OK， 整个下半年，把一卷福音书读完它就好。那我顺便给你一些福音书里面最短，知道哪一卷吗？ 啊，马可嘛，你看我对你们多好，对不对？不要整天说我很凶嘛，我也很爱你们啊，对不对？读马可就好了嘛，好不好？半年时间把马可福音读一遍，不难的。如果可以多一点，四福音一起读，再多一点，哎，整个新约读一遍。为什么？当你懂真理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做分辨。你不要给我拿外面的那一套进来这边做这些分辨的工作。外面的社会，它有它一套的文化准则在跑，但是对不起，跟圣经是不兼容的。所以你必须要从圣经重新出发，然后我们来沟通，我们来判断，到底我们有不一样看见的时候，包括我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在里头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该如何在我们当中落实。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这个是我最大的期待。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在当中可以一同蒙福。所以在做结束祷告之前，还是要跟大家再一次的强调，接下来要服侍了，接下来预备好什么？吵架，OK？预备好会有不同意见，OK？没有关系的。如果我先不跟你讲，你吵架起来你就觉得很奇怪，那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什么问题有仇啊？不是的，我先跟你讲，一定会吵架的，不是因为他恨你，OK？只是因为我们彼此对真理的认识可能不够深，也有可能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看法。OK 的，为什么？如果两个拼图都一模一样，怎么拼在一起嘛？对不对？拼图就是长得不一样，拼在一起才漂亮才好看啊！不然嘛，拼出来全部都是红色的，有什么好看？当然了，我知道现在有人在卖那种5000块全部都是红色，那自找麻烦，我厉害。所以我们预备好，我们会有不同意见，我们会吵架。OK， 但同一时间，机会来，那个是你领受神的爱的机会。你会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爱，而且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是我敢给你保证，因为是圣经里头来，我敢给你保证。当你开始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事情，是一件很蒙福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恩，那我们今天有机会接着谈这个愤怒的问题，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到，其实在教会里头我们应该怎样子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我们明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也知道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真的是不够深，但是我们相信的是神你爱我们，神你一定也爱我们到底。所以父神，我们求你一件事，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不要让任何一个离开你。求神你恩待我们所有人，可能我们有一些会学得比较慢，可能我们有一些会有一些的挣扎，会比较漫长。但是最重要的，神，请你不要放弃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答应我们，就像你过去在旷野里头你所答应摩西的，你不会对他们降下你的烈怒，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恩典的上帝。 You are the one who is slow in anger。 父神，我们感恩，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份的福气，被你爱，被你管教，而我们在这边这个家能够成为这块破碎土地的一个避风港，有受伤的灵魂回到这里来都可以得着爱，得着关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